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，
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
万峰博士。
主啊，
扫罗为何要找女巫？生命为何总是受苦？能不能吃血吃祭物？
为你拨开信仰迷雾，解答疑难寻找出路。主啊，救救
欢迎你收听主啊救救我，我是万峰，
我是童真。
好，那今天呢，在一男一女里头呢，我们就来一些男女的问题啊，看看童真牧师
不要太尴尬哈，
很尴尬，真的很尴尬，
对我来说可能很尴尬。
好，首先呢，我们就来轻轻问我们的信仰问题啊。他说呢，我们发信息呢，说男女之间说亲爱的，这个有没有一些不太合适呢？
我从来都不会用这三个字的。
我经常买这个网购的时候都被人说亲，怎样亲，
哎呀
啊，不是吗？
不好不好。其实呢，这样的词呢不要随便用，其实有人才适合这个名字的，或者是这个名词的你才用。好像万峰的老婆，他可以叫他亲爱的。
我通常都是喂
那个不好了，那你要悔改，以后叫他亲爱的。那我相信万峰的太太一定很高兴的。
太少这样做了。通常呢，我跟你说什么时候说亲爱的最多，就是呢写信的时候，因为英语的信都得 dear
dear is
什么什么，就是
很普遍
亲爱的某某某。还有呢，我发现呢，我们电台呢给我们每年呢写一封的感谢信的时候呢，都会说亲爱的万峰同工。
那个不同了，因为公司发给你的。但是如果你是男的，或者是你是女的，写给异性的，就千万不要用这样的字眼。
那我的老板是男的，然后就写给女同工，亲爱的童真同工，感谢你在电台侍奉一年了。
那个不同那个是老板嘛，后面还有讲了同工嘛，不是单单对我说的，其实他对其他的同工都是这样
说。对对对，
就没问题
啊、哦。所以呢就是这个
看场合
说完等于没说，刚才我一说你就说不适合，现在我都说了几个例子你都说可以了啊。所以呢我跟你说亲爱的，第一、啊、这个是一个西方写信的方法。
嗯，
但是如果你说亲爱的那些，或者亲那些，可能就是在一些特殊的、聊天的时候的用法。那所以很难说这个说亲爱的是不是在一个男女之间的合意，但是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你就要跟他反馈。
嗯，但是你们现在买东西都在网上
亲，
他这样说你就没办法了是吗？
他也是亲那样，但是我经常觉得我跟你什么亲啊，你卖东西给我你就卖啊，说这么多废话干嘛
亲的不谈钱的哦。
啊，对啊，讲心不讲金嘛。
对啊，
所以我跟你说，如果在一个男女，如果你觉得暧昧的时候，或者你觉得跟他是一个可能有机会谈婚论嫁的年纪群里头，那如果随便说亲爱的就会引发人误会。但是例如万峰跟童真牧师，我说亲爱的童真牧师，他应该 OK 的。
OK 的，叫童真牧师嘛、
啊、
那 OK、
啊、
没问题、
啊、你就加些东西在后面了、啊、但是如果你觉得已经存有误会了、
嗯、
那就要、小心了、
啊、
还有你要心里头要圣洁，要诚实，你不要带其他的东西放在心里头的时候，关系就很纯洁的了。
其实我们与人啊同工呢，男女是有别的，我们应该有分寸来与人相处，不要乱来，不要搞乱关系。
主啊，救救我！
好，另外这个厉害了，0682手机尾号呢、
嗯、
倒过来更厉害。
嗯，
他说，我完全看不起异性，我觉得我是藐视的态度、
啊、
这个有什么问题呢？
当然有问题，藐视人背后就是你没有爱人如己咯。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嘛，还有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是彼此爱护的，不应该这样藐视人。你藐视人就是藐视神的创造。
为什么你会藐视人呢？其实这个值得你去问一下，是不是因为童年的时候你曾经跟其他的性别出现过一些的事情呢？或者被另外一个性别去伤害过呢？或者说你是不是觉得异性呢是特别在某些东西做不好的呢？那我记得呢，圣经说呢，你要体谅啊你的配偶，因为呢他比你软弱，所以我呢就有些时候这样想的时候就说，哎，你做不来，哎，正常的了，我扛吧。
哦，你扛起来
啊。对，有些时候就这样了。你就看到他们可能有些时候是做的不足的，你帮助别人咯。
嗯，所以呢其实我们不应该标签别人的，因为如果你标签或者是藐视他，你就不尊重神了，这个很重要啊。还有呢，就是我们要尊重神所造的每一个人，他们都很独特的，你要研究看他们怎么独特。
我觉得
那个独特的是应该让你赞赏的。
如果你真的想看一些书本啊，一些资料去帮帮你呢，我觉得你可以看看历史，以前的人是怎样对待这个黑人的奴隶的。当时他们也不把那些黑奴当人呢，其实也只是这100多年才开始把他们当人呢。那为什么当时他不把他当人呢？他是经过什么的心理的转变去这样转呢？这个可以值得你去看。
其实因为福音的动力了，因为当时有一些领袖他们信耶稣的，他们觉得黑奴都是人，
黑奴都是人，对，没错。
所以我们要尊重他们，我们不要把他们当不是人，他们不是出生，他们是人，
他们是跟你不一样的人，所以呢要看到他们的亮光。所以我鼓励你真的要学习，有些时候呢在教会里头有个好处就是人比较多嘛。
对啊，
那你可以试试看跟不同的异性去相处，一个大的群体先相处，听听他们的想法，了解他们的构思，看到他们的美好。那这个我估计作为朋友呢就没问题的，哪怕你就不打算追求任何一个异性，你也可以有异性作为你的朋友的。
哎，我不知道这个是男性还是女性，0682，
我也不知道
啊。所以不管你是男性还是女性，你都要尊重另外一方面的性别，因为没有他们整个世界就没有人了。
没对对对，生不出来了。对对对对，
主啊，救救我。
好，第三题呢，我们关于男女的问题呢是来自神姊妹的，他就是一个基督徒的医生，他就问呢，我的病人呢如果有这个性的障碍，勃起的障碍，那我能不能开一些就是壮阳的药给他呢？或者吗啡成瘾的病人，那我能不能给他一些非毒品来戒毒呢？那因为基督徒的医生能不能开一些避孕的药品呢？因为这个就不是杀死了那些精子吗？那所以呢就是纵容犯罪吗？那如果我把那些的病人呢就发给专科医生去处理那些避孕的药品，那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犯罪呢？
其实刚才提的这些问题呢是有关病人的问题，你要帮助他在他有确切的地方呢去巩固他嘛。我觉得做医生呢应该好好的帮助他，只要他不是滥药那就没问题的。
对，特别是例如壮阳药，可能他真的夫妻很想生孩子生不出来，那你就帮助他，这个没问题。但是如果他说哎呦我要去买壮阳药，因为要去酒吧呢就跟那些人发生一夜情，我猜病人也不会这样告诉你吧，对不对？他肯定给你一个很好的理由的。那你当然就按照你的能力在你的限制里头就给他最好的医疗咯，这个就是你的责任还有使命吗？那如果你说他是戒毒的时候你给他一些替代的药品，我们香港也有一些叫美沙酮的诊所，那个也是一个比较轻度的替代品，让他不会吸一些太重的毒，那个我猜这个也是一个的医生医疗的角度解决的方案。当然你有福音戒毒那个就更好了哈。
还有呢哈，避孕的药呢就小心的用，因为其实呢那些药用多了以后呢药生不出来呀。
对，
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他们生了一个以后呢就停了，就不要生，用了避孕药，后来呢想要十年都生不出一个孩子，那就很麻烦。我知道做医生呢不容易，你要判断那个病人是他真的有病，你要对症下药呢，还是他无病呻吟，那你就要分清楚。
对了，另外呢，如果你真的是对于一些成瘾的朋友来说呢，我估计你可以转介去一个进一步的治疗。那我也觉得呢，这个避孕药呢，这个是有一个争议的地方的，因为呢，有一些的宗派呢，就相信呢，基督徒呢不应该避孕的，你避孕只能自然的避孕，我们不对他不能呢就去割裂这个神赐给我们的生育的这个能力。那有一些就觉得人为的控制也是好的，因为呢我们要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父母，那这个就似乎呢你在哪一个立场，我觉得这个都合乎基督教的角度的，就是对于这个避孕还是不避孕这个问题，那所以你可以看看。那至于其他呢，就是凭着你的良心去做，相信呢你这样的学习，如果你有不安的时候就不要做。如果你最重
要
是
你要相信自己，
你相信神给你的有这么好的医学的训练，给你有这么好的教会的训练，就做出你最好的选择。
嗨，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，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。
嗨，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，欢迎你随便发问。
嗨，这是我今天的问题。主导文第四项祈求是什么？呼叫海德堡老爷爷，出来吧。
是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也就是，第一，求主欣然赐给我们身体一切的需要，好叫我们知道他是一切美善赏赐的源头。第二，如果他不赐福，我们一切筹算、劳苦、恩赐都不能使我们得益处，所以我们不依靠受造物，唯独靠他。
AI 小姐姐，老爷爷在说什么呀？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？
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。别只想到馒头米饭，它包含吃穿住行、学业工作、人际情感，够今天用就好，不用把明年的焦虑今天囤。第一层意思，我们求的是今日，不是囤一年。所以我们要学会每天领受，每天感恩，知道一切好东西的源头不是老板、平台或运气，而是神在背后开门。第二层意思就是，没他的祝福，再拼也可能白忙。简历再花，加班再狠，关系再广，若神不点头，效果就打折。所以别把希望压在受造物上，我们的金钱、能力、人脉都有限，靠得住的是主。小姐姐，我建议你啊，每天开工前一句祷告，说，主啊，今天的需要求你预备，收工后一句感谢，今天够用了，谢了。心不慌，手不松，这就是日用的饮食。
嗨，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。
嗨，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。
嗨，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。
感谢天父给我机会让我明白。
约翰福音15:5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
多结果实为主活得精彩。
2025年，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，多结果子。
回来我们主啊救救我里头呢，有童真牧师，也有万峰在这里，良友电台为你创造的一个节目啊，这个是回答听众朋友问题的节目。那手机尾号3885呢，他就问一个圣经问题，亚当是神创造第一个有灵的活人，那代表是不是神之前做了一些无灵的死人呢？
不对。
那因为呢，他说呢，在这个神在第六天创立的那个人呢，就是管理地上的万物，是有灵的活人。那之前是不是有一些没有灵的呢？还有这个如果这个创世纪第四章十五节呢，就提到，哎，如果那些人呢，有一大群人呢，不是神之前创造的那些人，那到底那些是什么人呢？
为什么看得那么复杂？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为什么还有一批人呢？
杀该隐了吗？有一堆人就去杀该隐吗？
那个是后面的啦，但是神创造的就是亚当和夏娃嘛，两个人，为什么 又搞到前面后面？不要搞得那么复杂。
那因为童真牧师呢，你太单纯。因为呢，现在有些学术研究呢，就说神所创造的亚当是一群人，
哎呀，
不单是一个人。
其实呢，不要这样看圣经，你很清楚的。我们知道呢，神创造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，和二章七节其实是同一个事件。我们知道神创造就是两个人，就是后来的
对
两个人再生出来的人。
还有呢，我经常说同一个的答案呢，就是说传移时代的事情呢，你不要用太学术的角度来说清楚。例如我们说中国的我们的神话，什么盘古啊、女巫
啊
神农啊，神农真的是尝百草然后第一百条草就死了吗？那个你就说不清楚的。所以呢，不要太清楚。它是一个用一些有点神话式的形容的模式。那在圣经里头强调的是亚当是有灵的活人，因为神的气吹了气，气也代表什么呢？就是神的灵。灵的那个气在它里头，所以它的有呼吸有气在里头，就是代表神的灵在它里头。
还有呢，也强调人是从神得到生命和使命的，不表示前面的人是无灵的。
对了，所以呢前面也没有人。
其实对真的应该这样说。
你看三体太多了哈，前面没人的哈。那所以呢，在圣经的这个创世的理论里头，还是人是被创造以后是有灵的活人，就是跟其他的动物有所差别。其实有灵无灵就是跟动物的差别
分别，
就是，有没有圣灵在里头呢？有没有我们的这个圣灵吹气进入我们里头，成为我们的生命。好了，那所以呢，请你留意清楚，不要抓错了重点。
主
啊，救救我！
好，继续劝慰子的问题。他说，摩西的儿子呢受了割礼，那他想问摩西后来是不是也受过了割礼呢？圣经好像没写摩西受割礼呢。
没有，从来都没有提过。我从来都不觉得他受割礼了是在他两个儿子之后的，纵然圣经没有提，但是他这个做父亲的，他应该是在孩子之先。如果当时要帮他两个儿子施行割礼，摩西如果未曾受割礼的话，他应该在同时也要受割礼。
我跟你说，第一割礼好痛，所以最好呢就是宝宝的时候就受了哈。
第八天，
对对对，那就不要拖到这个几十岁的时候再受，不然你痛几个礼拜都搞不定了，就好像这创世纪那样，你们受了割礼然后就把他杀了哈。那另外呢，就是相信摩西呢，就是他在家里头藏了好久嘛才出现，
三个月
起码。对，所以呢应该那个时候已经受过了割礼了。
还有呢，犹太人是第八天受割礼的，因为那个时候呢最不痛，小孩也不会
他哭，反正他也不知道自己痛
但是第八天因为他里面身体的血流问题没有按照医学来讲呢，是最好最适合做手术的。
所以呢我们的估计我们只是估计，不一定正确。就是摩西呢在一出生的时候已经受过割礼，那在之后呢他的那个后来的什么血狼啊那些，都是说这个是他的儿子受割礼的意思啊。
对，
主啊救救我。
那另外呢，2534手机尾号呢，他就问撒母耳记上吧，那他就问29:6是什么意思呢？里头呢就说有一个非利士王亚吉啊，就叫大卫来对他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你是个正直人，你随我在军中出入，我看你甚好，那就怎样怎样怎样。他就说为什么一个非利士的王能够这样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呢？他明明不信神啊。
其实呢，外邦人都知道犹太人或者是当时的希伯来人，他们相信独一的真神的，所以他认识他们的神，可以的。不过他信不信是另外一回事。
对啊，今天不是有一些地方要拿着圣经来启示吗？
嗯，
那很多人不信耶稣也拿着圣经启示的了。
嗯，是啊，法庭啊，因为呢，在法庭里面呢，他们我说在我们这个地区呢，他们根本不是所有人都是信耶稣的，不过他们相信圣经，所以要启示的时候一定是按手在圣经里面。
简单来说呢，就是我们启示呢要有一个更高的约束性，就是我所许的誓言呢就是有一个监督的。其实老实说，以前呢谁能监督你呢？谁能知道你的说法是诚实无伪的呢？
嗯，
那我就用一个神明来证明了我说的话是真实的，嗯，是没错的，没骗你的。这个就是他拿神明作为根据。那亚吉，嗯，哪怕他不信永生的耶和华，他起码用你的神来启示，就是说，
嗯，
哎呀，如果我说的话有一句假话，叫天打雷劈了，那这个天跟打你跟雷劈你是不是真的呢？就是你相信这个自然现象，就是给你一个引障。
嗯，还有呢，就是他用大卫的神的名字启示呢，表示他对大卫比较
尊重，
还有呢是一种庄重的表现。
再下一个问题就是他能不能真的信神呢？这个值得这个去问问啊。那所以很难说的哈，
嗯，
这个也是没有很清楚的记载，
没有，
只是我们可以跟你说有几个不同的可能性。
嗯，
嗨，我是1563出生的老爷爷，我叫海德堡，叫李问答。
嗨，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，欢迎你随便发问。
嗨，这是我今天的问题。主导文第五项祈求是什么？呼叫海德堡老爷爷，出来吧。
是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也就是第一，恳求主因基督宝血的缘故，不将我们的众多过犯归于我们这些可悲的罪人身上，也不将那仍旧残留在我们身上的邪恶归于我们。第二，我们怎样经历他这样恩待我们，我们也愿意真心赦免我们的邻舍。
哎，嗨，小姐姐，老爷爷在说什么呀？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？
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这里的债不是花呗，而是我们对神的亏欠与过犯。先说向上，我们求神别把我们的烂账记在账本上，因着耶稣的血把账清零。说白了，就是承认自己确实有错，有老毛病改不完，求神别按账追讨，而是按恩典接纳。再说向下，既然我们被免了天价债，就别老是盯别人那点人情债和面子债，不是装大度，而是真心放下，不翻旧账，不暗暗惩罚，不拿沉默当报复。宽恕不是纵容，而是把审判权交给神，把心从囚笼里放出来。我们要实践的时候，就是要用祷告把具体的错带到神面前，请他赦免更新，然后想起那个让你堵心的人，哪怕只迈出一步试试看，不在背后吐槽或发条我们和好吧的信息。被赦免的人慢慢学会赦免人，这就是这条祈求的循环。
嗨，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。
嗨，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。
嗨，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。
回到主啊救救我里头呢，今天我们这个部分呢就谈谈穆斯林伊斯兰教啊。8901呢他就问手机尾号啊，他就问这个恩典与真理真的是良友电台的吗？为什么亚伯拉罕叫了伊布拉新的呢？
为什么你的问题问的好奇怪，为什么不是良友电台的、你是听良友电台听出来的吗？
我跟你说，因为呢我们恩典与真理呢以前呢就会写一个字回民节目，但是现在我们更新的网站以后没写、所以呢就是没有预计给你点开的、因为可能他随便每个节目都点开、就想听。
谢谢你啊，
对，
我们每个节目都在听，
但是我们这个节目的设计呢就是针对回民的，所以呢我们就会用一些特殊的术语就让他们能够听明白、例如圣经呢我们会叫天经、例如呢亚伯拉罕呢我们会叫伊布拉信，
对，
然后耶稣我们会叫尔塞麦西哈，那样、
还有呢四福音呢叫引之乐，旧约呢叫讨拉特，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节目的开头结尾呢都会用一些打招呼的
那样
啊，Salam Aleikum
啊，多斯提啊就是朋友嘛、我都知道了 所以呢就鼓励你给你的回民朋友跟他分享这个节目，但是这个不是给你听的，如果你觉得很奇怪呢、那就是、告诉我们，我们愿意跟
你就好了。
对了对了对了，
主啊救救我。
最后的问题了，6927的问题呢、他说我有一个穆斯林的异性的朋友啊、因为工作认识的，我应该怎样跟他分享福音又保持友好的界限呢？希望得到一些的智慧还有帮助。
你先祷告，求神给你爱心智慧。
很简单嘛，你想想你为什么不问同一个问题，我有一个佛教徒朋友，我有一个道教徒朋友，我有一个什么教的朋友，那你同样处理方法、
就是先祷告，看看怎么可以跟他们沟通，然后呢再将你相信的告诉他们。
对，还有呢这个福音的传播呢是一个关系，无论是神跟人的关系、还有人跟人的关系、其实我们要建立爱人如己咯，你爱他好像你自己，彼此的关怀认识，先做朋友、不要说太多东西。
还有呢就是保持界限，如果你是男的，我不知道你是男还是女，你认识这个是女的，你最好多介绍她认识一些教会里面的姊妹。
我感觉上这个是姊妹问有一个、穆斯林的弟兄
哦，
应该怎样处理？
那你就在教会介绍一些弟兄给他认识、那就比较好一点，你不要一个人单独的去跟他联系，这样呢有一点危险，有机会呢他把你拉下马，你就接受他的信仰，那就很可怜了。
另外一个角度我就说，不要先考虑传教，先考虑做好一个人。你做好你自己的生命、人家就会看到你的生命而跟你有这个渴慕的心灵。万峰呢这样差的一个心灵，经常看到一些很属灵的基督徒呢，我也很渴慕，好像童真牧师那样单纯，我也努力着。所以呢你就先做好你的见证，然后他就会渴慕你的生命的，然后你跟他建立关系、合作的时候是一个好的合作伙伴，那他也会尊敬你啊。所以呢做人对任何的信徒都是同样的去做。
哎，你记住介绍我们的恩典与真理给他认识
啊，替良友电台打广告。对，没错，欢迎你给我们短信13299661122，抬头995也可以电邮到数目字的995 @良友.net。我是万峰，
我是童真，
拜拜，
再见。唱主啊，救救